Hello，谢谢各位。那 title 我稍微有点改过了哈，因为我还是觉得说，以我所做的这一份投影片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主题比较合适一点。因为如果说我们单纯只讲 Java 跟 DevOps 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只能讲 VSTS 而已。那我想介绍各位说，在 Java 上面呢，我们如何结合 Java 跟 Azure 这两样东西，然后让你的 Java 程式呢能够在 Azure 上面飞跃。那在这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的名字就在上面嘛。那刚刚因有遇到个朋友，然后问我说，喂，我为什么会跑来讲 Java？那我想如果说在座有人认识我的话，应该都是比较多的领域是在 .NET 部分的。那可是我跟各位稍微报告一下哈，当一个人在这个业界25年之后呢，就有很多的过去，也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那我其实在2000年开始就已经接触 Java 了，那我除了在资策会有教 Java 的课程之外，这2年比较没有了，那我也曾经在许多企业担任 Java 的 consultant。那其中有一个企业最近还蛮夯的，就是那个为什么你要放弃现实，戴上眼镜那个企业了，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算了，这样子，OK，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好，那我们来谈谈 Java in Azure，那大家一提到 Azure 的话呢，其实大家都在想的就是呢。它是不是就纯 .NET 的服务？就是我要写 .NET 的程式啊，我要写 ASP.NET 或者写 .NET 其他应用程式，我才能够使用 Azure。其实不是的，在 Azure 发展的前一两年是这样没错，可是，在 Azure 后续的发展呢，它已经慢慢偏向于说呢，它要 cover 所有的平台。在这个时候呢，Java 其实是 Azure 第一步骤，第一步 support 的东西。除此在同时还有 Python。所以 Azure 并不单单只是 .NET 的平台，虽然它是 Microsoft 做的。好，那在 Java，我们在 Azure 上面，Java 能使用的服务有哪些呢？其实大多数你都能用。那我列出一些比较常用的，也比较我个人感觉用起来比较舒适的东西。第一个我们看的就是 Storage 的部分。在 Azure 上面呢，其实它的 Storage Service 分成3种。一种是 table，一种是 bubble，一种是 queue。那 queue 的话呢，因为 Java 其实它有它自己的 queue 的系统。你要用 Azure 的 queue 也可以，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旧有系统的关系啦，migration 上面呢会有一些困扰。好，那我们常用的就是 table storage service，那它是一个 NoSQL base 的 storage。那它的优点就是快，而且简单使用。那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好了 我们有一支程式我们有一支已经在全世界发行的程式呢，它每15秒会上传一笔资料，就是你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呢，它每15秒会上传一笔资料到我们的 server 来。OK，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储存这种东西？假设说你全世界有30万个 user 同时在使用你的程式。然后这30万个 user 每15秒会上传一笔资料，你要怎么储存它？开一个 server 吗？你觉得开个 server 这个 server 等级要多高？如果说你说那我们可以 scale out，那我问一下那你觉得你要用多少台机器来储存这个东西？很难想象，对不对？更不要讲说它的 user 呢，其实从上去年开始已经上升到60几万了。那我们怎么储存这个东西呢？我们当时候的想法呢，其实我的想法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第一种，我可以使用 queue，可是呢，我算了一下我使用 queue 跟我使用 storage 的那个 cost 的部分，单价的部分，storage 最便宜。那 storage 有一个特色，storage 的特色就是它是分散式储存的，所以说你可以同时间很多人一直塞资料进去，然后它还是维持一定的速度，它还是维持一定的速度。当然，Azure 但你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每一个 storage account 都有所谓 IOPS 的限定。好，当 IOPS 到达一个 limit 的时候呢，它其实它的速度就会 down 下来。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很简单，我们就在前面做一个 push 就好了，我们就不停的涨 storage 出去。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到目前为止，这个 storage 还是只维持两个，也就是说，我用两个 storage 撑住了60万个 user 每15秒上传一笔资料。那 Azure Table Storage 它是 NoSQL based 的 storage， 好，所以说它有着所谓的快速储存、快速查询的优点。好，那你不要听我讲快速查询，我就回去把所有 SQL Server 全部砍掉。好，麦阿奈好。快速查询的优点呢，只限于一件事情，你必须要 partition key 跟 low key， 除此两个栏位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让你查。比如说你里面有12个栏位，对不对 ？OK， 除了 partition 跟 low key 之外，其他的10个栏位你要查，对不起，全部搭下来之后慢慢查，这个叫 filter， 有没有？啊，所以说不要想说快速是快速在哪里，其实它就。那你在规划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特别小心，你要围着 low key 跟 partition key 走。好，所以说我们常常我跟我们 team 在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常常提醒他们说呢，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快速收集资料，但是呢，你要提取它的时候必须要聪明一点，必须要花一点点时间。好，那以目前来说的话呢，这又牵扯到你怎么拿它出来。好，拿它出来，你比如说我们一天这样子涨的话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没有做 limit 的时候，就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城市没有做 limit 的时候，我们所谓 limit 是我一开始是说反正你开多久我就传多久就是了，那我后来想一想，不太对，这样要么就是 IOPS 挂，要么就是我资料拉不出来，因为它太大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把它设了一个 limit， 叫做2个小时。好，就2个小时。你超过2个小时，我就停多久，然后再拉就是了。不过呢，这个东西呢，这个方案呢有后续。好，后续就是呢，他被我 PM 打枪，他说我们都要存这样子。好吧，那你都要存就都要存，反正 Azure 上面不是绑我的卡。好，那所以说呢，就曾经发生过一个月储存了74TB的资料。哎，一个月储存74TB，A 就要多少钱？你猜？大概3000多块美金啊，很便宜，对不对？很便宜，对不对？3000多块美金，那你怕什么？对不对？那然后我把它拉出来，又2000块这样子，所以说总共是5000块。其实5000块对一个网络公司而言，一点都不那个，但是不好意思，我们是 startup， 老板会痛，哦，所以说我们后面要把那个 limit 加回去，所以不是他撑不住，好，哦，是卡撑不住，不是他，好，哦，OK， 好，那我们来谈 blob 也是同样跟 table storage 是一样的东西，好，哦，它也是一个很快速可以存取的东西，但是 blob 用另外一个特色叫做 CDN， 好，哦，Container Developer Network。CDN 的好处就是呢，各位可能很难想象说，因为我们都在台湾，哦，你可能很难想象说呢，如果说我在台湾建了一个 server， 不管是 AWS 或是 A 就好了，我在台湾建一个 server， 美国是连过来这个 server， 它的 delay 有多少？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各位这个数据，在台湾2秒可以做完的事情，你从美国连过来大概要6秒，这是事实。反过来也是如此，我在台湾需要6秒的东西，美国它可能只需要1秒，因为如果看你的那个，看你的主机在哪里。好，那 Azure 的特性跟所有 Cloud 的特性都是本地机房，啊，就是如果说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就你的客户群在哪里，你最好就是架在那里。好，因为跨国的这种网路呢，一定是会有 delay 的，这是一定的。那 blob storage 呢，就有一个特色，就是 CDN。那透过 CDN 的话呢，你可以让当地的使用者连到当地去，这样你就不会有 delay 的问题了，这是最好的部分。所以 blob 如果那 blob 的话呢，它是一种档案的储存体。好 ，table 是一笔一笔资料嘛 ，blob 是一种档案储存体。那它很适合拿来储存什么图片啊，或是一些静态的东西，或是影片之类的。 那如果说你说两个哪一个比较会烧钱呢？Blob 最会烧钱。哦，不小心的话呢，你如果开放那个使用者上传图片的话呢，你就会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没有？好，这是 storage 的部分。那我们其实常常会在 Java 里面用到这些 storage，就比如说我可以拿 table 来储存一些 log 的资料啦，或者是拿 blob 来储存一些图片之类的东西。这其实在任何一支 web 程式都会用到，甚至你的手机程式也会用到。好，那 database 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市面上所支援的 database 吧。SQL database 在 Azure 上面是 PaaS，就是 Platform as a Service。好，那 MySQL 的话，它有分 PaaS 跟 IaaS。那 Oracle 的话就有 IaaS。那 DocumentDB 呢，是最近开始又去年 announce，然后最近又慢慢在改善的一个 JSON-based 的 database。好。那 Web Hosting 呢，就是 PaaS 嘛。那我们在 Java 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常用的就是 Azure 的 App Service，就它的 Web App。好，简单的说啊，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 Web Hosting 就是了。好，那支援 Tomcat、Jetty 这样子。好，那 Service 的部分呢 ，Hooky App。好，这我不知道台湾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东西。好，它是类似一个，不过我确定台湾很多人听过一个东西叫 TestFlight，好，就是 iOS 那个吩咐 beta 那个，我确定都有人通有听过。那 Hooky App 呢是一个类似的东西，不过它 support iOS 跟 Android，那它应该在前2年，我不知道确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它是被 Microsoft 合并走了，好，所以它现在是一个服务。那 Notification Hub 就是拿来做推播服务的。如果说你不想架是自己架那个推播服务的 server 的话，那你可以用 Azure Notification Hub。好，那以前他会有人跟我，以前就以前 Facebook 有一个出了一个东西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啊，他有一个出了一个类似 mobile service 的东西，不过他也要停掉了。那 Application Insight 是用来侦测你应用程式状态，你的 Web 的状态。啊，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你如果说在那个服务所谓公众族群的，哦，用手机用程式服务公众族群的人呢，通常老板每天会问你的问题就是，哎，我们今天的使用者有多少？我们今天的使用者人数跟去年使用者人数有没有什么变化？哦，啊，他们平均每一个人在上线时间多少？哦，每个人都会问，老板都会问这个问题，每天，那这个东西就可以给你这个答案。OK。好，那接着我们谈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这是一个比较，这是我们跟 DevOps 有比较大关联的东西。啊，它基本上它一开始是一个 Source Control。啊，那接着呢，慢慢会有很多东西就结合进来的。啊，那包含了所谓的 Builder System。啊，那支援 Member、Granda、Enter，它还可以支援。link 到其他的 source control，所以说呢，VSTS 啊，我们简称 VSTS，它并不单单纯纯是一个 source control，它还包括 builder system。好，那我们来问一个问题：有 source control，那为什么你要 build？我在我自己本机 build 不就好了嘛，对不对？好，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在座各位有用 source control 的人举手。好，那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在座各位有曾经拉下来的程式没有办法编译的人举手。为什么没办法编译？因为有人少 commit 了嘛，对不对？那你问他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source control 只是保证你的程式在上面，但是不保证上面的程式是好的。他常常拉下来就是没有办法编译，然后呢？常常发生，因为我目前是在一家美商当 consultant，所以说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我没事就不会去公司。那有时候他们要做什么拉的时候，拉下来的时候就发现没办法 compile 了，只好回家睡觉，只要继续睡觉了，不然怎么办？人家都下班了，啊，那所以说我们要维持，因为如果说你在 source control 上面的程式是无法编译的话，那你这个 source control 基本上是失败。那所谓的编译是什么样子？所谓编译呢，最完美的编译呢，是在它不管在哪一台电脑都要能够 build 起来。 也就是说呢，包含你的环境都要包含在这个 Builder System 里面，它可以在任何一台电脑重建出这个环境，然后帮你把它 build 起来。好，这是所谓完美的 Builder System。好，这才不会发生说呢，突然间拿到别台电脑去又没办法 build 了。啊，是这样子的。好，那接着你做完 build 之后，接着你要做 testing。好，当然要做 testing 啊，不 testing 怎么行？啊，我当然知道大家其实啊，我非常肯定大家一定都有做 testing， 包括我。好，我这25年来也有做 testing。好，但是我有10年的 testing user 呢是 user。好，就是我直接发给他们做测试。好，我们没有 test 这个东西，我们只有 user。好，那在 VSTS 呢，它可以整合我们在 Java 里面常用的 JUnit。好，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就直接在上面做测试就对了。好，那 Deploy System 呢，它在 VSTS 里面呢 support 你可以把 build 出来的东西放到 Dropbox、FTP。当然了，放这种东西多么的无聊嘛，对不对？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直接上到 Hooky App 上面去。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写的是 Android 应用程式的话，你就把它丢进去，然后它就开始跑 ，build testing， 然后一切没问题之后，直接到 Hooky App， 然后你的所有 beta 使用者就全部收到你的程式了。这样有没有很快？好，那如果说你是 Web 应用程式的话，就丢进去 build testing， 没有事的话，直接 deploy 到 Azure 的 service 或是你的其他的 service， 只要他们支援 FTP， 直接就发布出去了。好，但是我想没有人心脏这么大颗哈，把大型系统这样搞了哈。所以说我们当然是 build 到 stage 上面去。OK， 好，那这是 VSDS 跟 DevOps， 其实很简单呐，就是一连串的东西。好，它 support 了 source code， 可以让你做 source control。好，接着 build， 接着 testing， 接着 deploy。其实就整个 DevOps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但是呢，你要完成这些步骤呢，你其实有很多事要处理的。好，其实有很多事要处理的。好，那我们来开始一下，好，开始吧。首先呢，当然了，你一定要有一个 Azure account。一个 Azure account， 那你是 Java， 你用的是 Java 的话，你可以选择，通常我是建议你选择一个 IDE 啦。好，现在应该没有人在用 Notepad 写程式了吧？我们以前真的是用 Notepad 在写程式的。好，那你可以使用任何一种你想要的 IDE。好，那在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 所提供的 Parking 里面呢，它有这两种。好，那我在这一场里面呢用的是 Eclipse。好，那我们来看环境的准备，因为我们等一下会 demo 一个 project 啦。好，那我们在这 project 里面呢，我们用到一些 Azure 服务，那顺便也让各位说看一下说现在 Azure 上面呢，如果我们要做一些服务的话，怎么样去建立它还是怎么样，我只是很简单的写一下，很简单的带一下而已。哦，这是旧的 Azure 旧的入口网站啊。那现在大部分人其实使用的是新的。那我会喜欢旧的，是因为它比较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因为你知道人老了太酷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接受的。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你要建立一个 SQL database 的话，那它是一个 SQL base。好，它简单的说，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Microsoft SQL Server in the Cloud。就这么简单而已，就是一个 cloud 的东西，那你在新增 database 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事情要跟你提醒一下。在 Azure 上面的服务啦，Azure 上面的服务，你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你的名字，第二个要考虑的是你的 region， 就是你所在的区域。好，你不要说呢 ，Web Service 呢建在亚洲，然后资料库建在美洲，然后那个什么 Table Storage 建在新加坡，是要环游世界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没做一件动作呢，就环游世界一圈。哦，所以说你要，所以说呢，在 Agile 上面它有一个 resource group， 哦，就你选那个 resource group 之后呢，你就被并到某一个区域去。哦，所以我刚刚跟各位提过了 ，regio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接下来呢，就是单价的部分了。哦，单价的各部分呢，有一些经验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哦，之后有痛过才会知道。好 ，S 零呢，基 basic 呢是给你自己用的。好，超过一个人以上呢，我们就不保证它可以运。啊，因为它只有五个 DTU 而已，所以说呢，它可能很快就会抬好了。啊，它是可以用。哦，可是我还是建议说呢，其实它就不能够容纳太多的使用者了。好，那 S1 呢，其实比它好一点，那 S2 呢，比它再好一点， S3 呢更好一点。 S3 我目前测过，我用我的程式去压测的话， S3 大概可以吃到76到78条连线左右。好，那你说我为什么会开那么多，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thread？ 我刚刚提过了，我从 Azure Table Storage 把资料转到 SQL 去。好，所以说我会不停的开 thread。 好，那到了 P1 的等级，哦，P1 的等级的话呢， P1 的等级就是465块美金一个月。 P1 的等级的话大概可以撑到196到110左右。哦，就是不停的拉资料出来，不停的拉资料，不停的写资料进去，每一个 thread 大概是96到110左右。好，那基本上呢，我还没有到 P2 过，我还没有设到 P2 过。哦，因为 P2 对我来说呢，应该说对我老板来说呢，比较痛一点，会我今天升呢，隔天下个月就有人会跟我 complain 说，这一个月 A 就账单怎么会这么高？哦，所以说呢，我们一直都停留在 P1。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在我们营运的情况下面，大概有四台 P1。啊，四台 P1 平行的，啊，那我们讲 shuttle 出去，啊，任何一种资料库你都是要 shuttle 出去的，啊，那我前阵子好像是把一台 P1 塞满了 ，P1 是500G 嘛，前阵子我好像把它塞满了，塞满了之后就 shuttle 出去就好了，啊，这个资料库的 shuttle 技巧。哦，所以说你在考虑这种东西的时候呢，考虑你要储存大量的资料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资料库你要怎么修抖出去。哦，因为现在几乎很少有资料库说呢，你可以让你无限的储存的，它一定有一个上限。哦，它一定有一个上限存在的。哦，就算没有上限，你的query速度也会变慢。哦，这是一定的。好。那 storage service 一样，那你建 storage 的话呢，在新的 portal 上面呢，怎么把它跳掉了？通常我们现在还是用了这一个传统的这个 classes 的 account。 啊，这是 storage 就是我刚刚提到让你储存 table storage 啊 table 这些资料或是 blob 这些资料的地方。啊，那你建一个 storage 你就自动拥有三种。啊，就是 table storage 跟那个 queue。 啊，那你不用它不花你钱。啊，就这么简单。哦，所以说呢，通常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公司新来一个技术总监，他问我说，我们 storage 那么多是要干嘛？我说啊，里面又没存东西，他又不花你钱，你砍他干嘛？哦，然后没事他就是砍了一个，我们就有一个图片全部不见了。啊，之后有些时候呢，风险还是要顾啊。哈，哦，那这部分那你就建选 region 就好了。那 storage 有一个特色，哦，它现在提供一个叫做 SSD 等级的储存体，哦，那个超快的，哦，那也超烧钱的。好，那通常我曾经做过一次， 哦，我曾经做过做，我曾经把它建一次，建过一次，然后我觉得那种速度实在是太 happy 了。哦，那你在 Azure 上面，其实你在 Azure 上面做任何服务呢，其实它都会碰到 storage。那 storage 的计费方式是这样的，好，你可以看网上面详细的计费，你可以去看一下。那我计费大概跟各位简述一下，它计费大概就是容量，你的储存体在那边储存多久，好，那很便宜，好，非常便宜。那 transaction 你每存它一次，每写它一次，它就算一次，好，那那个也很便宜。你可以想象嘛，我四十七 T， 哎，那一天那个 support 跟我说，他一那 support 有点搞不太清楚，我跟他说是不是四七 T， 因为那时候有计费的有问题在问他，四七，他都会跟我说七十四，不管是四七还是七十四啊，反正一个月就烧掉2000多，烧掉3000多万美金嘛，然后储存体就那个 transaction 就是2000多块嘛，对不对？那我其实觉得还好，因为你用两，你要想你养个60万个 user， 每个 user 都要花钱嘛 ，OK。啊，所以说其实 storage 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 ，storage 是相对很便宜的东西。好，好，那我们来走程式的部分。那我们这个 project demo 的 project 呢，是以 Eclipse 加 Maven 来建制一个 web app。那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to do list。那我们 base 在 Spring MVC 上面。好，那我们使用 Hibernate 连接资料库。啊，那使用 JUnit 进行单元测试。那资料库的部分呢，我当然是使用 SQL Database， 好，就我们刚刚 demo 给各位要建的那一个 SQL Database。 那比较特别的是呢，其实 Microsoft 有提供他自己的 JDBC Driver， 但是我这边用 JTDS， 那为什么呢？很简单， JTDS 呢可以在 Maven 上面直接可以载得到，也就是说我不用把它打包在我的 project 里面。好，那你说 Microsoft 为什么不给我打包？我想他们还在处理吧，因为他们未来应该还是会让你做打包的部分。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用 JTDS， 因为它直接可以在 Maven 上面哦。其实我的个人的习惯是呢，我上去的东西就是 source code， 好，那其他部分你全部都是要帮我直接在那本机上面直接拉下来，啊，比较干净一点啊。好，那图形的储存的话呢，我们使用 Blobber Service 啊来储存它的图片。好，那如果说你要使用，因为事实上 JTDS 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如果说你怕说有一些问题的话，我用到现在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啊，如果说你还是习惯使用它的 Microsoft JDBC Server 的 driver 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直接把它打包在你的那个 project 里面，那也 OK。好，那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好。啊，那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你要怎么 connect 到你的 SQL database 里面去，啊，也就是 connect 到你 cloud 的 SQL database。啊，那我们使用 properties 档来，我们使用 properties 档来那个 configuration 我们的 Hibernate， 啊，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So easy, so quick，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特别。因为我想应该大部分的 project 啦，大部分网络的 project， 在 Java 上面的 project， 你大概都脱不开这几样东西啦， Spring MVC、 Hibernate、 JUnit。 那接着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储存图片到我们的 Blobber 里面去？啊，那储存图片到 Blobber 的话呢，其他的写法其实就跟其实我一直觉得它的写法跟 Dart 好像。其实我现在有点分不太清楚大家那个家吧。好，那你也看到说呢，我们用的其实是 Microsoft 所提供的一个 storage 的 library， 那可以让你很方便的就直接就是 get a blobber 啦，然后直接就把 upload 上去了，其实很简单使用，用法非常的简单。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也发展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大概从我知道有这个东西开始呢，大概应该至少5年了。啊，应该至少5年了。那现在更方便的，啊，你就可以在你的那个 POM 的 XML 里面直接就下面那个 dependency，然后它就直接帮你把它 download 下来了。啊，它已经放在那 MAME 的 responsibility 里面了。好。那接着呢，当你做完这些，确定你的程式没问题之后，哦，我们最近在用确定程式没问题呢，都先跑 testing，好，然后再跑实际的东西。当你确定你的程式没问题了之后呢，接着你就可以在你的 Azure 上面建一个 Web App 的服务了。哦，除了 application name 之外，就是你的 DNS 之外，啊，那在建 web 服务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 application plan。啊，application plan 是什么？这是后面在去年，哦，有一段时间了，1年多了，它所加进来一个服务。好，那 application plan 呢？一个 application plan 下面也可以有很多的 web app。那这个 application plan 其实你可以想象说，如果说我这个 application plan 选了一个 VM，那么这个 VM 我在这个上面建了，比如说建了5个 web app，这5个 web app 依据照这个 VM 的价钱收钱。好，这就是 application plan 的概念。以前比较狠一点，以前是一个 web app 收一次，那现在你可以把所有很多个 web app 放在一个 application plan 里面。比如说你可以 create 一个 new 的，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单价。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用到 standard 而已的，我们还没有用到 P 图的。那你可以看到说，它这边有一个 upper 到这个 instance 这样子，那5个 slot，这样子，其他上面都写得很清楚了。好，那你就是选一个 application plan，你可以在上面放很多的 web app 或是其他 app service 的东西。好，其他 app service 的东西包括所谓的 mobile app，那 login app 跟 API，好，这样这个东西。好，那你在设定 web app 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们用的是 Java，所以说呢，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时间关系，我还是不要让它建好了。因为我们用的是 Java 啦，所以说你要特别注意，在这边你要稍微选一下这边的设定。好，你建完之后呢，你要过来它的 application setting 这边选设定，你可以选择你的 Java 的 version，然后呢，你要选择你的 Web Container。好，目前支援 Tomcat 跟 Jetty。 那你要，你可以选说你要是要用32 bit 还是64 bit 的，这都 OK。那设完这个之后呢，它才会预设是 ASP.NET，设完这个之后呢，它才会变成 Java。所以说这要特别注意。那 Azure App Service 的优点呢，第一个它是 Pass，也就是说呢，基本上你花在它的管它的时间呢，其实不多。因为你如果说你自己管一个 VM 的话，你还得负责那个 software 的升级啦、漏洞的补、漏洞怎么去补啊之类的啊。那 Azure App Service 呢，你可以管的时间就比较少。那变成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老板跟你说我们的服务连不上了，然后你再去处理它。就是剩下这个东西。那通常呢，老板跟我说我们的服务连不上了之后呢，我通常大部分打开之后呢，我就跟他说这是网络问题。那他问我说怎么解决，我说我没办法解决，因为他在他们那边，我只能开 Supportive。那 Supportive 回应的速度其实很快，其实会很快，就会有就你我你如果开那个比较紧急的 Supportive 的话，大概很快就会有人跟你联络了。那还好呢，现在最近好很多，现在是讲中文的，以前是讲英文的。那 通常啊，我们在讲 cloud 的东西呢，其实就老板会有一个错误的想象，说 cloud 不是就不会断吗？那以前有朋友就跟我说，如果说 cloud service 不会断线的话，那么他何必给你一个东西叫做 SLA 协定？所以说不要预期它不会断线，任何一个 service 它都有 downtime，这是一定的。那我告诉各位这件事情是让各位有到时候跟你们老板讲一下这样子，因为目前来说其实大家都有断过，AWS 也有断过，谁都有断过，因为这是不可预期的东西啦。好，那如果说你自己的程式写差了，让它断掉，那就是真的是没办法了。那 Azure App Service 的优点呢，第一个它是 Pass，你花在它管它的时间其实不多。那给各位一个数字，我在今年我把事情都放出去了。那我在去年之前，我大概一个人管了12个 server，里面包含了 Web、Storage、VM 转档的 VM。Database，我大概一个人管了12个 server，那我每个人，那所以说呢，我基本上都是上班时间都在网上，因为晚上美国才会发现说呢东西连不上这样子，那所以说呢，Pass 不是不需要人管，任何一种东西它都需要人管，只是说呢，你一般如果说你用 VM 来看的话呢，其实啊，你用 VM 或是 Cloud 这或是本地机房来看的话，你要花的人力比 Pass 的人力要多太多了，因为硬碟坏，至少 Pass 硬碟坏掉不用你去换嘛，对不对？这些硬体问题不用你去处理。所以说我其实我还蛮喜欢 Pass 这个服务的，因为你可以让你的每一个人的用处呢发挥到最大。那现在是比较，现在我是把 service 发给我们底下的人去管。不过最近断线断的几率蛮高的，就是，没关系啊，反正阵痛嘛，对不对？那 Pass 还有 Stage Partition 的 Deploy 的 Slot，就是你可以 Deploy 到 Stage，然后再 Swap 到 Partition，无痛转移哦，是无痛的哦，是无痛的。那 Monitor，那最好用的就是呢，所有 Cloud Service 我最爱的就是 EC2 Scale，我可以今天用一个 Instance，我明天可以用两个 Instance。然后我后天可以用三个 instance，程式我完全不用写程式，我就只要把它给放大就好了。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scale up。注意哦，在这个东西呢，你都不需要写程式，你只要 click 就好了。注意一件事情，绝对不要绑字节卡。你就只要 click，你的 performance 就会往上跳。那这是 scale up 最高到900多。那你要再上去呢？可以。 好，打电话就可以了。好，那 scale out 呢？其实我们大部分比较好，我们其实都会把程式设计成呢可以 scale out，好，所以 scale out 出去的。哦，scale out 就是 instance 啊，停掉了，不管它。scale out 就 instance，比如说你现在是一单核的，那你可以把它变成2核、3核、4核、5核、6核这样子，好，这样子，好，那这跟你的 performance 是有关系的。好，那 CloudPass 的优点就是这样子。好，那你可以把，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project，那我们现在有个 web app，现在我们要把它 deploy 到我们的 Azure App Service 上面去。那你有很多种方法。好，第一种你可以直接用 Maven 去 deploy，用那 Maven 的那个 FTP 的 plugin 直接去 deploy 上去。好，这应该大家都很常用。好，这我就不再叙述了。好，那你也可以使用 plugin。啊，在 Mailso 在提供的所谓的 Eclipse 的 plugin，还有另外一个 IDE IntelliJ 的 plugin，那你透过这些 plugin 呢，你可以很简单的把你的应用程式呢直接 deploy 到你的 Azure 上面去。那有多简单呢？你就直接按右键，然后就 publish 按那个吧，这样就好了，超级简单。好，那我个人还是习惯用 FTP 或是，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一开始是用 FTP，然后后来呢有 VSTS 之后呢，我就 commit，反正管他的。他就直接帮我 build test，然后 deploy 出去了。那这个比较慢，好，这个比较慢，因为他会先去抓你的那个，先去 load 你的 web app。啊，我是觉得说这个以后他可以稍微改一下。效能比较低一点呢。哦，他等一下会读到的，哦，不要以为他当掉了。好，那 Teams Pro Everywhere 就是跟 VSTS 上面的那个专案管理做结合。哦，那你只要按了之后，它就能 deploy 上去了，那其实非常的简单。好，那我们来谈 source control 的部分。哦，那 VSTS 现在有福利的版本，所以说你如果只是想要试用的话呢，你就上去只。上去 Visual Studio Online 那个站之后，直接申请一个试用版本，你就可以上传你的 source code，玩玩它的 build system。啊，那比较好的，我一直觉得它比较好的是说呢，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到 GitHub 呢，你要付钱嘛，对不对？Provide 的要付钱，VSTS 不用，还是 Provide 的，对不对？好，那你做完 VS。你申请一个 account 之后呢，他会要求你说你要建立一个 VSTS 的 site，你可以建很多个，啊，那这就分 site，那一个 site 下面呢可以有很多个 project，那 create project，然后接着就是把你的 code 放上去，整个完成后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像这样子，你建完之后呢，这边会是空的，好，你建完这边 browse。建完 account、建完 site 之后呢，recent project and teams 这个地方会是空的，然后你就直接去 new 一个 project，比如说你就 new 一个 project，好，然后就这样子，好，那你可以选择说你要跑什么，大家最近很喜欢跑 Scrum，好，然后 Scrum，然后你就选择 Git，然后 create 之后呢，你就等它。哦，你如果要 push code 的话，就在这里哦，点选 code 这一段，哦，它是 git 嘛，对不对？所以说你就是照它的方式去做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把就好像你在上传档案到 GitHub 上面去一样， 哦，你就照它的步骤去做就可以了，啊，你就可以把程式上传到这边来了。那接着你如果要找 builder 的话，啊，你如果要想说你要做上传了之后你要做 builder 的话，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做。啊，那支援很多的 builder system， 啊，包括他自己的，比如说 Android 的部分啊 ，Grada 的部分啊 ，Maven 啊，啊，然后还有 Visual Studio、Xcode， 啊，它其实非常的丰富。啊，那这个原理其实就很简单，底下有个 VM， 好，然后 VM 跑这些 task， 就这么简单而已。那这个 VM 每次起来的时候呢，都是一个空的环境，好，这是最完美的 build 环境，因为它是一个空的，好，空的就在迫使我们说呢，要迫使我们在做 build 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 build 这个 project 到底要需要哪些东西，好，要不然的话，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呢，常常就发生说交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铺。没有人可以把那个 project build 起来，啊，那因为我个人是做 consult 的，所以说我们常常以前还会发现说呢，就，哎，钟云老师，那请问你有没有空可以帮我们把这个 C++ project build 起来？因为他没有人可以把它 compile 过去，啊，那复杂度很高，因为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呢，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它用到哪些 library， 它用到哪些外在环境，它要设哪些环境变数，该死，谁知道那么多？啊，那你如果有 build system 的话呢，你可以慢慢的，你可以很快的去找到这些东西。好，那在我们做 CI 的时候呢 ，DB OPS 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 CI 第一段。哦 ，builder 就在做 CI 持续整合。好，那持续整合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先在 VSTS 上面 create build definition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说呢，它是不是在我们的 call commit 的时候我就 build 啊？那通常我们曾经这样做过，但是呢，有点太极端了，因为我们后面有 build system 一直在跑，有没有？因为我给我们 team 的建议就是呢，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麻烦 commit 一下好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后来就把它改成说呢，每天大概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build 一次，啊，不要那么极端，啊，那还有我还听过更极端的 build 不过就把你 reject 掉的那一种，啊，这也 OK， 如果说你是关键系统的话，好。那我们来看说我们这边，我这边其实有一个做好的，哦，但是我还是让各位稍微走一下那个流程好了。哦，比如说你要 Maven 的话，哦，那你可以看到说呢，它有很多种，哦，它可以从你自己的 VSTS 的 side 把 source code 抓下来，它也可以从 GitHub 或是 Subversion 或是外面的 Git，哦，其实很方便的，啊，哦，那你可以看到说呢，第一个你要设定的就是你 Maven PON XML 的位置，哦，然后接着就 copy file， 然后它帮你 build，哦，那你如果还要需要别的 step 的话，比如说是 testing loader testing， 我讲的是 loading testing， 好 ，loading testing 或是 deploy 的话，你就可以往下上面往下再走。所以说它其实非常的丰富，哦，而且这跟我一年前看的又不太一样，然后现在又更多了，哦，一堆东西，再怎么样都有 container 那可以用，好。所以说呢，你只要把它想象成呢，它就是一个 VM。好，然后呢，它提供在这部件上面提供给你一些方便的，它做好的 task 给你用。好啊，如果说它没有提供，没关系，我们还有 commander line。好，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VM 就对了。这基本上你都是做得到的。好，那我们来直接让它跑一段 build 好了。啊，这是我们刚刚那个 Java OPS to do 那个 project。那我建好一个 build 了。啊，那这么在这个 build 里面呢，我们包含所谓的 Maven 的 PON，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用的是一个 VSTS 的 POM，好，因为我里面要设定一些 VSTS 特有的东西，好，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看这个东西，好，copy file，然后接着呢就是最后的 CURL，好，那你可以把它 QBuild，那这注意哦，你在设定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 Builder Uncode Commit。啊，你可以勾起来之后呢，它就会在你每次的 build 的动作，每次的 commit 之后做 build 的动作。哦，你可以看到它从 Mami 的那个资源库里面开始抓东西下来。那那个不丢 build，我们直接往下面走。啊，它就有丰富的 task 的资源。那 CD 的部分呢，就 build 的最后一步 deploy。好，那 deploy 的话，我们刚刚提过，它有资源 Dropbox、FTP，或是直接就是到 Hooky App 上面去了。那我们通常在 Web 的话呢，我们最多用的就是 FTP，因为这是最快的。OK，我看它 build 完没？哦，它已经 build 到最后一段了。你可以看到最后一段在 upload，然后 upload 之后呢，就会 upload 到。你可以看到它这一段呢，这一段就是 upload 到我之前建的一个 Web App 里面去。那你可以看到呢，我里面有一个 unit testing，在我这个 project 里面，我有一个 unit testing，它也会顺便帮我跑 unit testing，所以说 build 不过不会分布，不会发布，build 不过不会 test 不过不会发布，就这么简单。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更有用的云端服务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Table Storage 啊，或是 Redis Cache，Redis Cache 这两年也很多人在用。好，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讲快一点。好，那 Mobile Deployment 其实它就是 VSTS 跟 Android 部分，它可以提供你 host 你的 Android 的 code，那 support Grada。那是这是我们现在 Android Studio 所用的一个 Build System，那它 support 这 Unit，那最重要了，它 support Hooky App，你就可以直接 deploy 到 Beta Testing 上面去，我也不知道现在应该没有人可以直接就 deploy 到 iOS Store 或Apple Store 或是那个什么 Android Google Store 上面去吧，应该没有这种服务吧，不过我还蛮想让它自动化一点的。好，这是一个简单的 Android 的 App 我们这边有一个简单的 Android 的 App，你可以看到说它其实要花很久时间，它才会把这些 list 抓下来了，这是我觉得它未来需要改进的部分。不过我们通常都是用 FTP 的，所以说也很少在用。哦，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CI 有没有？这边有一个 continuous integration CI，就是你把它勾起来之后呢，每次的 check in 呢，它就直接就是帮你 build，这其实很方便。我自己的 project 啦，我自己的 project 我几乎都这个都是打勾的。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Android App 那这个 Android App 所做的事情就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计算机而已。好，那我就不把它 run 起来了，因为不知道要 run 多久。好，那我们就直接 run JUnit。这叫一个 JUnit。不是。在这里。 哦，这是一个真 unit。好，让各位看这个，是因为我要让各位了解说呢，在 VSTS 上面呢，你只要把 app 传上去之后呢，它会帮你 run 它的 JUnit。好，这其实非常的方便。好，那你在做 build 的时候呢，你要建那个 build definition 的时候呢，记得，好，记得你可以选择，一般来说我是选择 Android 啦，但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Gradle，不过 Android 会多一点东西。哦，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第一个就 Gradle 了，好，然后接着呢就是 Sign，哦，它可以做 Sign 的动作，顺便帮你把那个 APK 得 Sign 掉，做 Sign 的动作，那可以 Copy File，那最后一步骤最后一步骤是最关键的，好，它可以直接 Deploy 到 Hooky App 上面去，然后接着就发 Mail，所有人就收到了你的应用程式了，好。那我想应该在结束之前，他都 build 不完，因为他必须要去 download 很多东西啊。那啊，对了，有一件事情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好，当你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注意一件事情。现在 Android 的 Build Tools 呢，现在是最新是23.0.3，好，那 VSTS 上面的 support 到23.0.2，好，这一点要注意，好，然后呢，VS 应该说呢，在22的时候，我记得它是 support 到22点，你可以查一下那个 Build Tools 最新的 release，它每一版的 release，它基本上它都是保留了其中的几个子版本而已。好，通常是最新的那个子版本它都会保留。好，所以说你 build 不过，大部分是因为 Build Tools 的关系，Build Tools 的版本。好，所以这边注意一下。啊，不过通常它很快就会更新的，像是我好像前2个月还没有23，突然间它就跑出来了。好，这就 cloud 嘛，它会在你不知不觉中呢，它就直接更新了。啊 那 Hooky App 的话呢，Hooky App 的话目前是免费的。好，目前它免费的话可以让你放两只 App 上面去，放两只 App 到上面去。好，它是免费的。好，那你也可以用付费的。好，你就可以放更多了。好，那它跟 VSTS 基本上是完全整合在一起的。那未来呢，还会跟 Memory 直接整合，好，让你做 Mobile 的 Cloud Testing。好，那就更强大了。所有人现在其实很多那个 很多矽谷公司，大家都在做 mobile testing 这一段。好，因为其实啊，Android 手机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好，那有多麻烦呢？就是你写了之后呢，你的手机能 run，不代表我的手机能 run。好，那我跟你是同一只手机，也不代表你的手机能 run，我的手机也能 run。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其实就是版本了。好，就 OS 的版本了。那你看到最后一个步骤，最后一个步骤是在 sign APK，好，然后接着把它 deploy 过去，啊，然后它 finish，然后它的东西就直接到 Hooky App 上面去了，啊，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你可以看到它不停的版本也不停的往上加，好，我当然可惜时间不够，不然的话我就改一个1.03，你等一下就会看到1.03。好，那是很有趣的一个服务。 好，那你在使用 VSTS 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是要使用 Hookkeeper 的话，它域内键并不在里面。好，你要从它的你的 VSTS 的 site 上面的 marketplace。哦，你可以从这个 marketplace 去安装它。哦，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Hook App 有没有？好，你点它就可以装了。哦，很简单，对不对？现在连 browser 都可以做，像手机 App 一样直接安装直接用。好，装了之后呢，稍微设定一下，你就可以使用了。好，那设定的步骤其实我有放在我们的投影片里面。啊，就你去 Marketplace 装完之后，啊，然后你到你的 VSTS 的 site 里面去，啊，你就可以直接去设定 Hookkeeper 了。好，那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哦，后面有一段，可能我稍微讲一下，用投影片讲一下好了。好，Application Insight 就是可以让你去侦测你 application 的一个状态了。那它包含了什么呢？它包含了说呢，你在你的应用程式的使用状态，哦，包含说你每个是 request 的时间跟 response 的时间有多长，那目前有多少人在使用，哦，那它会给你一个量测的数据。好，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服务啦。啊，那通你要用它的话呢，其实在 MVC 的部分就是把你的 Microsoft 所提供的 Interpreter 呢加到你的 MVC 的那个设定档里面去就可以了。好，OK，那我们时间到了哈，好，谢谢各位。